感谢天父，我们今天再次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当中，何等的福分，更叫我们的心被你完完全全的引导，被你圣灵的感动，被你的光照。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听主耶稣2000年前的一个犹太人拿撒勒人耶稣，他说他来要使他们呢，他原本是指那个羊，哦，10章10节是这样说：贼人来无非要偷要宰要毁坏，我来了是要使他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这段话呢，是他用牧羊跟牧羊人的比喻讲出他要赐人丰盛的生命。这是2000年的一位犹太人拿撒勒人耶稣说的话。今天，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听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触。因为昨天有一群犹太人把所有的通讯设备等等的都断了，应该是打进去了。疫情刚刚过去，我刚才坐在那里，我在想等一下祷告的时候我要怎么祷告。我知道怎么祷告了，等一下我们就来，我就告诉你。疫情过去了，然后就乌克兰战争，而最近呢，加萨的这个战争，然后你看到跟这些战争有关的，全部都是信教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那不管你是基督教里面的哪一种派别，东正教里面不同的两个，回教里面不同的派别，全部都搅在一起。还有如果再追溯历史，现在的巴勒斯坦或者是说以色列的这个所住的这个住在以色列的这个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跟他周边的那一些人，他们曾经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来的，让你把他看成是家里面兄弟互相的，甚至残杀，这个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最早的时候就是该隐把亚伯杀了，然后那个理由原因不清不楚的，创世纪第4章之后，你再看到因为父亲的偏心，先看那个父母心的偏心，而那个父母心的偏心最滑稽的是那个妈妈是他的家翁，跟他家翁的仆人用祷告娶来的媳妇，但是呢却宠爱雅各，帮雅各呢去骗爸爸。你看到了吗？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祷告求婚姻的教导，为什么我没有听过人家用这个例子？只要说只用前面的，没有后面的。这个妈妈偏心爱雅各，帮他骗他的先生，然后拿到长子，以至于两兄弟从此不和，还好后来有和解。然后接下来就是老雅各自己最偏爱那个最小的约瑟，而弄得11个哥哥呢整了他。 然后以后在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里面，不停的支派之间的纷争甚至残害，你看四世纪，甚至到了有国家曾经非常辉煌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国历史里面更不用讲了，唐朝的开始，明朝啊，还有满清整天的内斗，就使到我们有很多这个连续剧可以看。那可能今天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兄弟姐妹还在斗，还在争，这个是事实。但是这样的一个败坏，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黑暗，不是说所以求上帝来把这个全部拿掉，然后一片光明，不是。我这几年重新认识的主呢，他是从空虚混沌黑暗带来光明秩序丰盛，他不是把那个黑暗除掉，他也不是好像光明跟黑暗相斗，然后黑暗输了完了。我们一直看到光一直是在黑暗里透进来的，不是在一片光明里面的那个光。原来上帝最了解我们，也最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跟也最真实的呢在处理事情跟问题。而今天我们看到两千年前再一次上帝的爱子耶稣，那么上帝的爱子耶稣怎么样讲耶稣是独生爱子，这个是在去年的福音这个宣教主日我很清楚的很详细的解释了，从约翰福音你可以去找那个 YouTube 来看，而不要自己凭空想象去望文生义去误解。而耶稣成为人并且成为犹太人，而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历史最近在打架的这些信了耶稣成为了教，成为了基督教，成为了天主教，成为了东正教，那么也偏离了，不是偏离了，对不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回教也用了一些旧约的圣经，而甚至他们也有，我讲过了，他们也有一些渊源跟关系。这些教今天能够做到的是什么？没有办法解决事情。但是耶稣没有来创教，甚至也没有创犹太教。耶稣出现的时候，犹太教还在成型的当中，没有所谓的一个犹太教。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这个所谓信仰呢，它是最原始最原装最原味的，它不是呢带作一种教的那种许多人的那一种掺杂在里面的。尤其是在旧约耶和华上帝在西奈山开始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要大胆的也要正确的再一次向人讲耶稣，向人讲耶和华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后来这一些信教的人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好像呢就没有办法再讲耶稣，再讲耶和华上帝，不会。只要我们重新去认识他事情本来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看到原来上帝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赐下光跟赐下这个丰盛的生命，而这个时候耶稣以犹太人跟人的方式来到当时最贫困的犹太人的群体里面，我在说贫困加利利， 他是来到一般人，他是像那一些一般的老百姓，不像我们这些中产阶级，多少有一点积蓄的，能够所谓去退休，然后叫做安息一下的。请你听一听我七月所讲的那个安息，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因此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生活方式叫做有意义的生活，那也不是。我们听主耶稣讲的真真实实的是什么，他也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下一章帮忙啊，谢谢。耶稣说要使人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先从最后一项讲起。既然我们今天要实实在在真真实实去认识去了解主耶稣讲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问这种钻牛角尖甚至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的幸福小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要提供的，而不是一种呢说教式的，也不是一种呢你听我来传给你，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呢，包括已经信的人呢，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再重新跟我们的朋友一起想，一起呢走过这条路。在我们过去，在我过去参加的十组的里面，我其实这个不是客套话，我从我们的 best 的身上更加深更深刻的体会我信耶稣到底在信什么。第一，什么是生命，怎么样将生命赐给人，尤其是这一件。那我们不要把生命呢想成就是那一个灵魂不死的永生，如果你这样想，我先直接告诉你是错的。教会常常在传这个错误的福音，得生命就是灵魂不死的永生，那个是希腊人的，你信了柏拉图了，不是耶稣。我先讲第二个，生命就是指耶稣是对着那一些普罗大众一般的人，他不是对着有深厚的希腊哲学思想的那一些会思考的百姓老百姓。生命对他们来讲，每一天就是活着。那么怎么样可以将生命赐给人，我们就只有想到母亲而已，在人这里只有母亲，只有母亲能够怀胎生育，把生命给孩子生出来，连神呢都不能。你说神哪里不能，神是什么都能，那个是你定义的神，是我们先把神定义成什么都能，然后我们讲神就是什么都能，但是呢真的这样吗？死无对证，从来找不到例子，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一大堆的这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的观念，但是圣经讲的不是这样的神。所以耶稣怎么样将生命赐给人呢？他去跟很多好女子结婚，生多多有他的这一个好的基因的人，同样的人又怎么能领受生命呢？除非你是你妈妈肚子里面的那个胎儿，你就领受了生命，不然怎么可能？所以第二跟第三如果讲不通的话，不能够成立的话呢，耶稣讲的呢就是骗话，或者说废话，或者说就是我们很喜欢听的那一种呢，很崇高的，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哎呀，现今很糟，有一个很美很好的，现在这里呢，这个生命的是乱七八糟，不对，总是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啊。这种的，你听听就好。刚才有人叫我老牧师， 其实我不感觉，不是说我不认老。那再过一个月半，我跟梁庆长老讲，就是我踏进禧莲堂50周年纪念。当年16岁的时候，中士会考完了，活得不耐烦。之前呢，七月的时候，在那边突然间，在那边想什么是生命，然后那时候是问生命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不讲生命有什么意义了，我觉得生命什么意义的这个追求方式不对的，不是讲什么意义的，改天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但是当时我是从这个事情开始的，年轻啊，生命什么意义，活着什么意义。结果3个星期呢，我完全没办法读书，没办法，我还好我也不知道什么了。总而言之，就是自己告诉自己说考完试了再想。就要考完试，大概是10月初我最后一个 paper， 12月。那时候禧莲堂请了一个美国来的牧师讲主再来，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打算到这个珍珠坊去走走，经过这里的时候，他班上很多朋友在这边，就叫他进来，这样我就进来。后来第二天第三晚我自己都来，之后呢礼拜天我就来崇拜，我自己去买圣经读啊。然后大概9个月之后呢，被朱新兰弟兄发现，他带我进去青年团去啊。没想到我做了主理牧师。那么这一路来，起初当然我也不是得到答案，我是知道耶稣爱我。而最近这10多年呢，已经不是什么生命的意义，而是生命，生命就是生命，不用有没有意义的。有没有意义呢，是从人的出发点来去想要的。所以上帝跟约伯讲，你不用了，你靠边站，你看我这一切的这一切不用有你的。这就是圣经非常特别的一种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生命可以由除了妈妈，我们不讲其他动物。好，我多次问过医生，然后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研究生命科学的博士，人家给了答案我还听不懂啊。他大概告诉我4个定义，我只记得有一个呢，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的，就是生命是可以繁殖繁衍的，这是其中要有。那么你发现到说无性繁殖算吗？细胞繁殖呢？还有在病毒那种繁殖很不同的啊。所以到底什么是生命？那我女儿昨天跟我讲，到头来还是我们定义的，人定义。我说对，但是我现在呢，我要听耶稣讲。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人自己定义的，然后定了之后呢，去套上耶稣，看看他讲的跟我一样吗？啊，一样的话我们就接受，我们就认可，我们就点头。但是其实呢，耶稣有他自己讲法。到底什么是生命？耶稣的讲法是最普遍、最普通，也最踏实。中国人说最接地气的。下一章。也要问这个问题，耶稣讲的话是真的吗？能够证实吗？我当然今天会给你们答案，没有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分享耶稣的福音。下一章。什么是生命？怎么样定义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必永远活着。好，那一个必永远我发现，但是并不代表呢活着，然后必永远活着，因为必永远呢所以才重要，不是。活着先，我先讲活着。我唯要把生命赐给世上，父爱我，因为我把生命舍弃。耶稣说， 我是复活和生命。那这句话呢，尤其是我是复活 I'm the resurrected， 他不是说我会复活，我能够叫人复活，而是我是复活。那么我是复活的话，就包括呢，他能够使人复活，他被复活，而复活就是这样的一件事，他就是复活，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是复活和生命，这样你把复活和生命这里的，它上面看，必永远活着，所以生命就是活着。这个才关系到每一个人。如果生命被定义成除了活着之外才是生命的话，很多人的生命跟很多人的生存权就会被践踏，就会被否定，就会被鄙视。但是你看到主耶稣，哦，生命，什么叫生命啊？除非你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除非你今生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或者是很好的情人，很好的爸爸什么，这样当我们开始定义这样的生命才叫有意义的时候，我上一次已经讲过，有些人他就是任何条件都没有，他每一天只能够准时来到街边，然后这样子淘气。请你告诉我，他的生命有意义吗？他活着有意义吗？谁敢讲这个叫做没有意义？连上帝，连主耶稣都是为他死的。你看到今天，我们中了很多的毒，尤其是从美国来的，美国的教会那一种教导，要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情形，然后才叫做有意义。圣经没这么讲，活着，生命就是活着。而耶稣呢，复活之后永远活，而永远活这样的事情本身是上帝肯定的，是上帝呢要证明跟上帝示范出来的，就是一个永远活啊，当然永远向着父上帝活，还有这个很重要。但是永远活着，活着就是生命，不管他能不能够繁殖，不管他能不能够有一种很成功，所谓很成功的这一生，很有成就的作为，只要活着。我们都是在和平的时候出世的，我们这一代都是叫做战后婴儿期。但是每一次我透过看一些战争的这个片，尤其是抗美援朝那个悲惨的凄惨，有一些例外可能十多岁就跑到战场，通常他们不接受，但是21岁或者20岁年纪轻轻，直到前面大概没机会活，都是会鼓励跟告诉说好好活着。或者是可能在那个队伍里面有一个比较小的，他们怎么样的叫你赶快走，好好活着，是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就是一个很庄严很庄重的一件事，不要来搞什么要有什么意义的人生才有意义，这是对很多很多的人的一种侮辱跟一种鄙视。因为我们知道在现今我们这一种有成就的社会，这种所谓有意义的人生只能够全人口里面大概5%那一种呢，很有那个 view gay 啦或者什么去追求有意义的人生的啦。我们很多人就是苦苦的在那里呢存活，然后你想到尤其现在乌克兰的难民，加沙那个走廊，还有当年在希特勒的集中营有一个人，他就是抱着一个信念一直鼓励他自己， 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去见我的亲人，竟然给他挨过，很庆幸的挨过那一个非常痛苦的集中营而存活下来，这是很少数的少数。而耶稣说的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活着，再来问题是，他是生命吗？所以你说，他说我是生命，我是生命，你活着吗？那么怎么证明他是生命，而怎么证明他活着？他死过，很多的神死不了，也没死过，我们都不知道，他绝对不是人的神，因为人会死，人活着也活着很不容易，只有耶稣跟我们完全走在一起。我们最近礼拜一看的希伯来书，已经看了35个礼拜了，就是在看这件事。所以耶稣他有用人的方式活着，也用人真正的死了，因为死了被复活，然后从此再活着，他真的是生命。我们不按我们自己定义什么叫生命，我们从生命科学，我们从医学或者什么都有，从要都是我们要处理的跟要我们要面对的那种定义，但是这一位创造生命的主来告诉我们什么叫生命，跟来证明跟展示什么叫生命，他真的是生命吗？他是，他跟我们一样活着，也像我们一样死，而跟我们不一样，他能够从死再走出来，不是他走出来，他是被复活，而从此呢，他还带着肉身活着。如果耶稣是灵魂活着的话，跟我们也没有关系。如果耶稣只是灵魂永远不死的话，我们的救恩也是没有着落的。不要把灵魂提高到呢比什么都更重要，这个是希腊人的，这个不是圣经的。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是唯物的，但是没有唯物主义。所以有一个另外一个犹太人叫做马克思，他就加了两个主义，所以你看到这世界呢还是犹太人，而最近那一个呢无神论的，在这个战争里面没有份，很讽刺哦。我们再回到这里，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所以为什么耶稣复活的事情在福音书里面他没有刻意去强调，但是他没有轻易的放过。而我们也知道传耶稣的人最初的时候就是因为传耶稣复活而被耻笑，甚至他们也为这整个福音呢而丢了命，但是他们任意继续传。保罗说我有这个宝贝在我这个瓦器里，很脆弱的，哥林多后书4章5章，但是呢显著那无比的大能啊，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死而复活带着肉身的耶稣，他重新看到人的生命可以是这样的，生命可以是这样子的，这才是真正的光。而进入了他整个的生命的里头，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15章，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样我们就吃喝就好了，何必天天冒死 还要面对丢进斗兽场里面去坚持这个信仰，就是因为他看到生命是生命，耶稣真的是生命的主，而耶稣是生命的主呢，就是实实在在的以这样一个真实的过程跟方式写明出来。好好回去读福音书，不要说我知道那个故事，没用的，你要一句一句话，从那个话里面进入到那个实在的里面。下一章，但现在还是有问题，是你耶稣是生命，你是一个永远活的生命，就说你就是生命，生命真的是活，因为会死就不叫生命了，所以你是真的是生命，但是怎么可以给出去的呢？然后我们怎么可能领受的呢？那在这里不是人做的事，就是由神做给人的。我们听听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相信我的人就不死了。相信耶稣就是领受生命，那相信就能够领受。我们再看他讲，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从开始到最后，什么叫做相信耶稣呢？是整个约翰福音从各种方式跟主耶稣葡萄树之子领受圣灵，这些我们把它简化成为口里相信心里承认，罗马书十章四节，过度简化。我们要从这里看到一个整个，然后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有这样，有时候我们达不到那样。我们为什么要简化？因为我们要给人一个肯定。那人为什么要肯定？人要肯定，但是我们信上帝重要，重点是神，我们还是为自己，我要肯定啊。赐人生命的是圣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话，我说我是复活，然后接下来我跟你说，你把我的话当话，同时我的话也是灵，你记得。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我对你说，你不要因此而惊奇，我们也很惊奇，因为这个不能够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因为我们没有这一种想法。我们说生命呢，就只有在母亲的怀里，然后由他供养九个月十个月，然后把我们生出来，就他赐生命。所以中国人讲孝道就是基于这个，我的一切都是我的父母，我的夫法，为什么不剪头发要留，也是其中一个孝道。因为我之所以有我，不是因为我，是我父母亲把我带来世界，所以为什么要孝敬父母，这是中国人的孝道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很基础，不能够动摇的，也不会被动摇的。你有养育之恩啊，是这样子，十月怀胎、okay、好。但是在这里呢，他说你不要惊奇，我是用我的话，还有我的话也是我的灵，还有我本身也是生命，因为是这样子呢，我能够赐你生命。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回来，耶稣吹一口气对他们说，你们要领受圣灵。耶稣能够赐圣灵，那这个我们感到惊奇，因为这件事不在我们的了解跟我们的经验任何范围。然后他刚才讲那个重生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跟一个很资深的犹太的宗教 人士讲的。在那段里面他又讲到说，圣灵呢怎么样子生你，你不知道的，他就好像风这样，你看得到树摇会动，但是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它。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完全出于神。所以呢，我们不需要随便去定义。在传统的很早期的教会说，什么人什么时候领受圣灵呢？就是来到这里洗礼按下去的时候领受圣灵，不一定。后来的灵恩教会说，神什么时候领受圣灵呢？因为你会讲方言，所以领受圣灵，不一定。你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这一种现象，但是它不是所有的图画。你会看到使徒行传，他们在听彼得讲道的时候，还没有说有信或者是洗礼，就已经有人讲方言了，各种情形都有。有一次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个宣教士，他很好意，他在楼下厨房跟我讲说，牧师，你们要用敬礼啊，这样才会领受圣灵。我看着他，因为我尊重你是宣教士，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打算跟他辩论。我尊重你是一个为主传福音的人，但是你要把它讲成这样，在我自己对圣经的了解里面，没有这么容易讲了，讲成这样。但是我们要回到主耶稣说的，你不要因此惊奇。我的话是生命，我也是生命，我的灵是生命，我可以赐灵，所以你会得生命。我能够让你领受生命，我能够将生命赐给你，因为我是生命，我的话是生命，我的灵是生命，我能够赐圣灵。而这些事呢，对第一代的信徒来讲，全部都有真实的经历证实的，尤其是保罗。之所以会叫保罗整个转过来，大马色一见主之后，人家奉耶稣的名替他祷告，他眼睛看见，然后他领受圣灵。虽然圣经没有讲他什么怎么叫他领受圣灵，但是呢，你从保罗以后的书信里面，他比谁都更强调圣灵这件事。而很可惜，在我们这些保守所谓的改革宗教会里面，常常贬低这件事，然后就由灵恩教会呢一直在强调这件事。那两边呢，一个贬一个强调，但是都没有讲到保罗讲的。我们好好的再回去看主耶稣圣经原本讲的清清楚楚，没有一点的任何的疑惑，或者是而对我们今天来说，这是何等大的这个福音，不论是信的还没有信的，我们看到生命真的是生命。而我在说这个生命呢，耶稣说了，这个生命不是说死后以后灵魂得救得永生，然后叫做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讲的是此时此刻，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信我的，吃我的，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下一章，下一章是即刻的。而这样的一个丰盛生命呢，不是说一切乌云一切黑暗过了，没有，它是在黑暗里的，这才叫人看到这个生命的那一种坚韧跟这个生命的不一样。刚才那一首神的儿女何等祝福，这是一个应该是得绝症的神学院的讲师还是他的家人他写的，你看到吗？带给人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力。那么什么是丰盛？真能永远活而且死过，还有真正活过并且经过。活过什么呢？活过像我们人这样一生，主耶稣，你要想主耶稣科西马尼园诞生，然后接下来33年，他真的是活像一个，而且呢，他活的他不是在宫廷里面的 做王子的，也不是在社会的什么阶层，他是最跟普通老百姓过的是最大重视的，所以他最有资格讲稍微所有人。而且他经过，而这里面呢，冷暖也好，拥戴也好，呼声也好，最后背叛也好，什么都有，然后再加上一个政治罪名。今天政治罪名是我们很多人也就是最可怕的，包括在民主国家也一样的，政治罪名，政治打压。耶稣是被比拉多当作政治犯定死的，他也经过。所以人存活的各种状况，包括死，耶稣唯一一件事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他没结婚而已。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真的可以用耶稣做婚姻辅导吗？我不知道，他都没结婚，没经验。我们找辅导不是要找很有经验的吗？而婚姻辅导不可以找有经验的，只能够找一次结婚的。所以这个叫丰盛，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不用再这样了，不用再流汗了，不用再挣扎了，不用再痛苦了那样才叫丰盛。圣经没有这样讲，而是都承担，都经过，都走过，而欢欢喜喜走回来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复活是这样，而不是带着怒气。彼得去了哪里？那个三次不认我的去了哪里？那个家伙为了一点钱卖我的去了哪里？他不是这样。消化掉。而今天2000年前的这个犹太人是这样，今天跟这个犹太人有关的所有的教在打仗，再说为了人威胁我，再说我为了这个替天行道把罪恶要除掉，大家堂而皇。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耶稣说我舍了，我来是为羊舍命，并且使他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这里你看到说就是是一种光，也是一种正，而且还永存。真的耶稣真的是这样。而今天不是说疫情来了，战争来了，世界末日来了，我们等着以后到天堂，不是。启示录的新天新地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回到前面的七个教会的情形，前后呼应，还是在逼迫灾难之中的一种所谓新天新地，而在里面有一种呢不同的生命。而我们也相信，今天我们也听到很多在乌克兰也好，现在在加沙我们还没有消息，肯定有很多爱主的，甚至可能没有信主的那种崇高人道精神的，他们也在冒着生命危险在拯救，在帮助。而这里耶稣给的肯定是永远的、丰盛的、真实的。下一章还有吗？没有了。我来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多么迫切的你将来这你的爱子所带来，特别尤其这时候在战争战乱， 在乌克兰，在加沙，真的是此时此刻让人看到存活，看到生命，看到光。而我们在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也让我们深深的深切的看见这样一个光跟一个正的一种的存活跟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信我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愿意领受基督所赐的圣灵，我们愿意跟耶稣基督连为肢体，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我愿意信耶稣基督是生命，是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心中，让我们每天带着这样的一个光跟一种正能量，继续在这个世界，在这里我们好好的活着。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起立，向神感谢。万物都是从主而来。